今天我们所要看的圣经来自诗篇第95篇，请大家打开圣经。我请真言弟兄为我们读这圣经的话，诗篇95篇。篇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看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我的安息。我们来祷告。天父，你赐下你的话，唯愿我们今天来聆听你宝贵的话，叫这话成为我们的喜乐和安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
门。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就听到基督徒分享一个征兆。很多人他们在主日很享受做一名基督徒，很自然的谈论圣经，但一到周一就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按照另一套信念去思考和人交往。而有人把他们称为星期天的基督徒，但其实这也不是很公平，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真诚的基督徒，他们意识到这样的情况，他们十分痛苦，他们从未觉得这是一种合理的状况。渐渐的，我发现事情并非这么简单啊，不仅在主日和主日外，我们的生活存在割裂，在其他的层面也是这样。很多学生跟我承认，他们的学业研究很难跟信仰产生联系，学习和信仰是割裂的。太多的工作者向我抱怨，除了传福音不要撒谎以外，教会很少帮助他们探讨信仰和工作的关系，信仰和工作是割裂的。几乎所有的父母都在哀叹，养育儿女太艰难，不知道怎么按照圣经来养育儿女，既没有榜样，也缺乏信念，家庭和信仰是割裂的。这个列表还可以很长一直延续下去。后来牧师和辅导员保罗屈服的工作帮助我更是深入的去理解我们生命当中的这种割裂。屈服指出，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好消息，有一个那时、这时和那时的一个结构。他观察到许多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存在一个巨大的割裂，一个巨大的鸿沟，一个福音的鸿沟。我们很容易注意到福音的第一个那时，就是基督过去完全赦免我的罪，让我以义人的身份站在神的面前。我们也很关注另一个那时，就是将来主应许我们在永恒里完全脱离罪的捆绑。教会对这两个那时强调的很多，但是 福音的此时呢？福音的现在呢？基督已经成就的工作和我们今天此时此刻此地在面对的生活有什么关联呢？这福音如何为我今天的生活带来更新和转变呢？我们仍然感到迷茫甚至瞎眼，怪不得我们的生活有这么大的一种割裂。所以面对这种割裂和鸿沟，我们该何去何从？这真的是一个很重大的工程。这也是为什么我很鼓励大家学习圣经辅导，学习像保罗·屈服和提姆·连恩他们合著的人如何改变的这些课程。在今天的讲道当中，我们没有办法透过一个讲道涵盖整个话题，但我们的确要专注的指出我们要改变生命当中这种种的割裂，首先开始于我们与神关系的更新。我们要开始认识我们在福音里与神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这关系是我们生命种种改变的开始。福音是这样的一个好消息，我们本应该敬拜造我们的神，这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却错误的敬拜受造物，就是拜偶像，所以我们与神的关系就被破坏了。而恩典的工作是要重新表明我们内心对神最深的渴慕、热情、思念以及动力，从而使真正的敬拜得到恢复，我们与神的关系被更新了。简而言之，福音就是敬拜神的关系遭到破坏而后更新的好消息。我们今天在这诗篇当中要看见因着这关系被更新的好消息，我们生活的一切的处境、资源、学习、工作、家庭、主日聚会等等，它不是福音本身的目的，而是达到这目的的处境和媒介。我们真正的目的是荣耀神的敬拜，神借着福音使我们来敬拜他，而生命的改变源于这敬拜的福音。今天这诗篇呼召我们来敬拜神，来实现我们人生的目的，来敬拜我们创造的主。这诗篇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你可以轻易的看出它的风格。如果你看圣经的话，前两个部分都以一个呼唤来开始，来啊，第一节到第五节，第六节到第七节的第三句，然后从第七节的最后一句到结束，是一个教导，诗人用敬拜人生的反面来警戒我。所以这诗篇有三个部分。我们先来看，我们看第一节、第二节以及第七节。这三节经文要让我们看见，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为了敬拜神。第一节、第二节，来啊，一个公开的呼召，然后紧接着你发现是一系列的祈使动词，呼召民众前来歌唱、欢呼、感谢。第六节也是一样，第一节、第二节还有第六节，一个来啊的呼召，然后是三个祈使动词，要屈身、要敬拜、要跪下。诗人在呼召大家来敬拜神。在主日你可能对这样的一个宣召已经习以为常，但不要忽略，这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大的呼召，星期天的早晨你在家里，你的妈妈朝你大喊快起床，你可以用枕头捂住耳朵翻个身继续睡觉，在体育场你的朋友朝你招手快跑，你可以摆摆手说实在跑不动了。可是如果你在睡梦当中你的家里发生了火灾呢？这时候快起来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呼唤。如果龙卷风突然在体育场里发生呢？这时候快跑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呼召。诗人不是给 他的民众给我们一个不痛不痒的建议，不是我们捂住耳朵一屁股坐下就可以拒绝的建议。诗人是在罪人的耳边呼天抢地的呼召，如果罪人没有反应，如果罪人不回应这个呼召，他就不会停下来。这是诗人的职分，也是他的渴望。他渴望罪人来回应这呼召，来敬拜神，因为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为了敬拜神，我们被造是为了敬拜神。在这里我们需要稍微的停一下，对敬拜稍作解释。即使我们常常谈到敬拜，即便整个的诗篇已经给我们很丰富的视角来认识敬拜，我们仍然对敬拜存在着十分有限和僵硬的理解。我们会把敬拜当作在聚会的时候的流程和仪式，这当然没错，但敬拜不只是这些，而远超过这一切。我们可能把敬拜当作基督徒参加活动、参加服事。敬拜可以包括这些，但它远远的超过这一切。我们也可能把敬拜当作一个基督徒的个人的属灵的操练，但敬拜不只是这些，而远超过这一切。敬拜不只是某种宗教仪式的活动，某种特别的聚集，某种神学的操练。敬拜关乎我们整个人，整个的生活。敬拜是指我们作为人和我们神之间的关系。敬拜是我们向神发出回应的，向神与神的关系的一种回应。就是在我们与神的这种关系当中，我们的聚会仪式、属灵的操练才能被称为敬拜。在每一个主日崇拜开始，像我们以前在我们的流程单上列一个经文，父神要我们在心灵和诚实当中来敬拜他，因为我们只有借着圣灵的同在与神联合，我们在圣灵所启示的真理当中，你看这是关系性的，我们才能够发自内心的很诚实的来敬拜他，就是基于这种关系而有的一种回应和行动。我们可以说，在整本的诗篇不仅是旧约时代以色列人，他们在这诗篇当中，就像他们的诗歌本和祷告来敬拜神。这诗篇可以说是整个的神的子民，他们在按着神的话语来真实敬拜神的写照。所以在这诗篇当中，我们可以真正的来认识一个敬拜神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是很广阔的，是不只是包括了一种宗教仪式的主日的聚会的仪式，它包含我们整个的人生的，是包括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需要带着这种广阔的眼光来思想，来看待敬拜。在这样的意义上，我可说我们整个的人生是要敬拜神。以色列人常常忘记这一点，以色列人忘记神拯救他们出埃及是要来敬拜神，要来成为神的国度。他们以为神让他们出埃及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过很舒服的日子。所以一旦没有好日子，吃的东西不合胃口，水源供应出现缺乏，天气不太好，有人生病了，要面对强壮的敌人，潜在的威胁，他们的脸色立刻就变了。他们忘记神是要他们认识他、敬拜他。他们忘记神在旷野当中，就像我们上次提到的，要试炼他们，要使他们的生命成长。所以以色列人到了迦南，他们还是这样。他们在迦南地以为只要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可以了，所以他们没有除掉他们生活当中的偶像，他们反倒被非利士很发达的工业科技吸引，他们被充满了淫秽和孩童献祭的巴利崇拜吸引，只因为这些看起来比较行得通。 可以为他们的生活带来富有。他们忘记神要祝福他们，神呼召他们是要使他们成为万国的祝福。怎么成为万国的祝福？使万民来敬拜神，使万民万国跟他们一同来敬拜神。以色列人忘记他们被呼召出来是要来敬拜神，是要使人来敬拜神。我想今天我们基督徒也常常忘记这一点，我们忘记教会是要忠于基督忠于神的话。我们可能以为教会是要让更多的人来参加教会的活动，让人觉得教会很温暖有爱心，让人觉得哦，基督徒真是好人啊，在这里没有人会觉得不舒服。我们觉得教会是要来讨好那些来教会，我们也忘记了工作是要回应神的呼召。我们以为工作只是为了要赚钱，能创造利润就可以。我们忽视到工作当中有很多被罪玷污，急需要忍耐、批判、改变和努力的地方。我们不会想办法去回应这些工作当中的扭曲，我们反而会常常怀疑神的良善和真实。我们也忘记了养育儿女是为了培养天国的子民，儿女不是我们的产业，儿女不是我们的，是神的，我们是神的管家。我们把对孩子的这种期盼放在了今后的几年和十几年他们人生的规划上面。我们发现敬拜神的眼光在家庭教育这件事上好像就被遮住了一样。我们忘记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生活是为了要做基督的见证，要成为世人的祝福。我们要借着与世界的征战来服侍周围的人。我们倾向于把自己和周围的社群、周围的文化隔离开来。我们就像旧约的以色列人，我们要么选择与外邦的文化分隔，我们要么选择与外邦的文化妥协。但这些不是神呼召，神呼召我们是为了来敬拜他，这是神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所要实现的目标。我们人生的目的，我们被造是为了敬拜神，是神呼召我们来敬拜神。那么神的子民如何回应的敬拜，神的子民如何来敬拜神，我们要看第三节到第五节以及第七节。第三节到第五节，我们读到一首关于创造主的赞歌。神的子民的确回应了这呼召，他们用话语、用音乐、用诗歌来赞美神，用一种优美的艺术形式来感谢神，用神创造他们的样式和智慧来歌颂创造他们的主。敬拜是关系的表达，他们这样敬拜神：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民众知道耶和华就是他们至高的主，这时候民众把耶和华神跟他们周围的各种的神子、各种的君王来做对比。所有的这些与那位自有拥有的神相比，不过是罪人幻想的产物，是不能言说、不能带来祝福和审判的偶像。就连最强盛的君王在神面前也不过是软弱无力，犹如一时的烟雨。我们的神超乎万神之上，这不是说真的好像有很多位神，而是要表明耶和华是独一的神，只有他是神，只有他配得敬拜，只有他配受我们的称颂，只有他应该得到我们的效忠，因为只有他是创造我们、创造这万物的主宰。诗人说，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是他手造的。在当时人们的眼中，人类所不能掌控的地方，所不能达至的地方，就好像地的深处、山的高峰、洋海、旱地的形成，这些人不能掌控，这些只能在创造主的手中，是由他而造，也被他来掌权的。 创造主拥有远超一切可见之物，一切最伟大之物的权柄和能力。世人显然也是这位主所造的，世人是为这位主而存在的，因此世人怎能不来创造这位世人岂能不来敬拜这位创造的主宰呢？世人怎能不来称颂他呢？你看到，身为被造物，认识创造主，因着我们的这种关系，因着对这种关系的认知，它就促使我们向神发出敬拜。我们的敬拜不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声音，我们的敬拜不是一种奇怪的不可知的情感的表达，我们的敬拜是基于对这位主的认识，基于我们与他的关系，我们发出一种真实的称颂。我们向创造主发出诗歌，是创造的诗歌，我们用这样真实的诗歌来敬拜他，这是敬拜的方式，这也是在敬拜关系当中的表达。这诗歌正是在敬拜这位主这种关系当中，这种处境当中写下，充满了智慧和美好的诗歌。神的子民确实在用美好的诗歌来歌颂，来欢呼他们的主，他们在这种关系当中发出这种真实的敬拜和赞美。第三节到第五节，这是一首创造主的赞歌。第七节呢，这里我们发现神的子民向神的敬拜更加的个人化，在敬拜当中对这种关系的展现更加的细腻。耶和华不仅是伟大的神，他也是我们的神，跟我们有关系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牧羊人和羊，我们是他手下的人，君王和民众。你看诗人用各种比喻来展现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这两者都是用现实当中存在的真实的可以理解的关系来比喻我们与神的关系，好让我们这些有限的人更清晰地感受到我们与神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而当我们越发的明白我们与神有这样真实亲密的关系的时候，这关系就成为我们敬拜神的动力，这关系就成为我们敬拜神的内容。神不仅是在他的大能当中创造万物，使万物在他手中运转，使我们活在他的治理供应之下，神也爱他创造的一切，神爱我们，神看我们是美好的有价值，因这样的爱，他渴望我们享受这一切，他渴望我们用爱来回应他。我们不难想象，我们很难想象，我们很难想象神作为创造主居然跟我们这些创造物有这样亲密的一种关系。第七节是用因为来开头，他说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关系，让我们知道这是我们向神屈身敬拜的原因。但这个因为还不是一个简单的逻辑推论那么简单，这个因为不是人们常说的哦，因为我是你的老板你就得听我，因为我是你爸你就得听我，没有理由的，这是一个逻辑推论。不，这里的因为不只是一个逻辑推论，这里的因为表达出一种惊叹的情感，神居然和我们有这样亲密的关系，我们惊讶的不由自主的想向他发出来敬拜。想象一下，想象一下你15、16岁的时候，特别是我们的姐妹，在你情窦初开的那个年纪，突然收到你暗恋的男孩子写了一个亲笔信向你表白。当你打开信读到那一行行热切的文字的时候，你被怎样的惊喜来击中？这是真实的感受，对吗？哦，我们也看到在高考之后，那些孩子和他的家长，当他们听到电话当中传来的分数远远超过他们的预期，他们一定可以考上最理想的学校的时候， 啊，那一刻他们该有多大的满足和释放啊！我想你想象这一切，很真实的这一切，你可以体会到什么？你可以明白他们的感受，对吗？你可以明白他们的感情，对吗？那么当我们明白我们与神之间有这样真实的关系，神居然爱我们，这位超乎一切的万王之王居然跟我们有亲密的关系，他知道我们，他在乎我们，他了解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这位神也会谈论我们，他会为我们所经历的事情而感到苦恼，感到喜乐，他会为关乎我们所重大的事情做计划而费尽心思。当你想到这是神与我们的关系，想到这一切，你怎能不惊讶的跳起来？你怎能不在惊叹当中，在一种巨大的尊崇当中来敬拜这位爱你的神？神是像一位牧羊人一样认识他的羊来认识我。牧羊的人知道他的羊，有哪头羊是强壮的，哪头羊是生病的，他甚至能辨认这些羊的不同。有时候他会给他的羊起名字，起一个外号。他知道哦，这头羊有一撮黑色的毛。他知道这头羊脾气有点臭。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能不能想象，当神在高天宝座上和天使说话的时候，他会说什么？他可能会说我的孩子海洋，我今天又做了一桌好菜来招待他的朋友，做得真不错 ，Well done。他可能会说我的孩子陈玉霞，今天又在洗碗的时候唱诗歌了，虽然唱得有点走调，但真的是太可爱了。我的孩子郑飞，今天唱歌又走调了，太有意思了，我喜欢他这样唱歌。这是非常有可能的。神知道关乎我们的事，神知道我们的喜好和需要，神喜悦我们在一切的处境当中享受他的关系，他喜悦我们。这样的关系怎能不让我们起来敬拜他呢？神也像君王认识他的子民一样认识我们。君王治理他的子民，保护他的子民，给他们带来平安、幸福和快乐。我们不用羡慕有哪个国家有多么好的政治组织，多么好的社会福利和免费医疗。虽然这些都很好，很值得追求，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有一位最好的君王。你能否想象，当我们的神在高天的宝座上和天使说话的时候，他会说，让我们看一下怎么样帮助和平教会追求圣洁和公义，怎么样让他们更好的在我的话语里面有喜乐，然后圣灵会工作，天使会行动，一件一件的事情，一个个的处境就加给我们，或者提醒管教，或者安慰鼓励，为的就是我们成为像基督我们主一样圣洁的子。你能想象神和我们之间有这样亲密的关系吗？神这样看重我们吗？这会不会让你发出惊叹，要来敬拜他，来赞美他？哦，主啊，你居然这样留意我们，你居然倾注这样的爱给我们，我们怎能不为你而活呢？诗人向我们展现与神的关系，他是我们伟大至高的创造主，他是独一的真神，他是唯一配得敬拜的主宰，他是爱我们至深的神，他知道我们，引领我们，他是为我们征战的主。神的伟大和崇高超越我们所能想象的伟大，神的亲密和慈爱也超越我们对最亲密关系的期待，而圣经不断地向我们展示这种关系，用我们可以明白、可以想象的，带充满着这种比喻的、带着张力的、平衡的方式，向我们展现这种关系。诗人为什么要用我们可以明白的话来说话？他要我们明白我们与这位至高的主的关系。当我们明白这样的关系，我们就知道这位神是我们可以用尽 我们全人的力量来敬拜。正是这样的一种关系，真实的关系，促使我们来敬拜神。摩西教导以色列人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位神是可以在你的整个的生活，整个人的生命当中来回应的，来爱的，来敬拜的。同样对我们也是如此，在耶稣基督我们主的死和复活当中，我们同样的拥有了这个命令。耶稣展现神对我们的爱，叫我们如今也可以用这样的爱尽心尽性尽力来爱我们的神。是神让我们可以这样来爱他，也正是在追求这样爱他的过程当中，我们越发的得到动力和盼望来爱他。是神向我们展现他爱我们的关系，好在这关系当中让我们不断的得到动力和盼望，用爱来回应他。这就是敬拜的关系。我想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圣洁的生命可以拥有源源不断的动力的原因，因为神在这样的关系当中赐给我们爱他的动力。我们看到我们人生被造的目的是为了敬拜神，我们看到神的指明是在认识神的关系当中得到动力，得到真实的资源来敬拜他，是一种真实的敬拜。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敬拜。诗人在最后他用一种敬拜神的反面的人生，敬拜神的人生的反面，如果我们不敬拜神，我们的人生会如何，用这样反面的人生来警戒来教导我们。敬拜神显然是透过我们每一天真实的生活来表达，所以第七节的最后末尾说，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今天就是此时此刻，弟兄姐妹们，不要等到明天。神不是等到下一次，等到明天呼召我们来敬拜他，是在今天此时此刻，此刻他赐下够用的恩典，此刻他的圣灵引导我们可以来敬拜他，有理由有动力来敬拜他。因此现在不管我们的处境如何，不管我们是在面临什么样的情感，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此刻今天就在现在，当我们听见他的话的时候，当他呼召我们的时候，你顺服来回应他，悔改相信来敬拜他。如果神的话带给你任何的提醒，在今天就下定决心来为神而活。我不是在说在24小时之内你的整个的生活就会大变样，改变有一个过程，改变持续一生之久，改变是有机的，改变常常是潜移默化的，较少是轰轰烈烈。但我是在说，相信神一定伴随着我们内心情感和行动上的更新。相信神来敬拜他，一定是对神他的呼召的一个回应。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回应和行动是连续的。一个人绝不可以说我相信神，然后我继续在我的罪中躺卧。不，相信神会让我们努力的想要从罪的废墟当中醒过来，爬起来靠近神。信神的人一定会踏上这条天国之路。今天就在此刻来回应这个敬拜的呼召。假如我们不回应这呼召呢？假如我们不过这样敬拜神的人生呢？诗人以这样人生的反面，一个负面的警戒来提醒我们，如果不敬拜神，我们就会背离神并面对神的审判。如果不敬拜神，我们就会背离神并面对神的审判。我们会硬着心。什么样的心是刚硬的心？是一颗油盐不进的心，是一颗不论有什么善意的提醒和警告都不能对他起作用的心。刚硬的心没办法沟通，他始终在自己的逻辑，在自己的关注点当中徘徊。 诗人让他的子民来思想他们的先祖，他们的表现正是应着新的症状。他们很知道发生在米利巴的争闹，发生在玛萨的试探，这是两个很重大的事件，两个很典型的地方发生的对神的试探，是他们的先祖在旷野当中试探神、背逆神的人生的剪影。在这两个历史性的地方，以色列人大肆违抗神，虽然他们已经目睹了神在埃及、红海和旷野当中施展的大能，神证明他可以如此大能的审判敌人、眷顾他们，可是当他们自己的需要没有被以心目当中的方式来满足的时候，他们的反应不是感恩的接受。大能慈爱的神这样让这些事情发生，一定有他的美意，因此我可以感恩的接受。不，他们没有感恩的接受，而居然是用牢骚、埋怨、害怕的这种想掌控的心情来公然挑战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权利和动机。他们挑战神的权利，你凭什么带我出来？谁给你权利来影响我的生活？他们质疑神的动机，你带我们出来不是爱我们，是要让我们死在沙漠里，你是要陷害我们。你看，只是因为神没有给他们想吃的食物，他们里面的这种掌控立刻就发动，他们立刻被他们的害怕、被他们的慌张紧紧的抓住，他们立刻的质疑神，你不爱我，你为什么不按我想要求的那样去做？你为什么不按我希望的那种方式来满足我？你带我出来就是要我死。这种种的一切显示他们的心多么的刚硬，他们狂妄自以为是，目中无人。这就是我们。他们根本不把神放在眼里，他们只想把神当作他们的仆人。持续的背叛和无知显示他们的心已经是腐败了的、坏死的、不再有活力的，那般干瘪变成像石头一样硬的，怎么搓都搓不动的。这就是我罪人的心，刚硬的心。而且这种状况不是一时之久，它不是一时的愚顽，而是持续了40年，一整代人。神虽然持续的眷顾他们、引导他们、警戒他们、拯救他们，可是他们仍然没有悔改。最终他们要面对的就是神的厌烦，神在他的怒气当中厌烦他们。弟兄姐妹们，连神都厌烦了这样刚硬的人，你体会过这种厌烦吗？很多辅导孩子功课的人会体会到什么是厌烦，但是弟兄姐妹们，神的厌烦不是辅导孩子功课然后孩子听不懂的时候的那种厌烦，神的厌烦比人最大的忍耐都要大。那你看到一个刚硬的人，他不断的试探神、背逆神，他已经严重到一个地步，神甚至用一种厌烦来回应他们，神用持续的怒气来回应他们，转脸不看他们，那个结果是十分的可怕的。最终的结果就是神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里的用词非常的严肃，这绝不是开玩笑。起誓、断不可，这都是极其严厉的、决绝的用词。如果只是一个人这样对你说，你还可能把它理解为一种策略，把它只是要威胁你，让你就范。但是当这些话从神的口中被说出的时候，我们就要清楚，这是确定的。神从来不开玩笑，神的话是严肃的。从创世纪一开始，我们就感受到神话语的严肃性。亚当夏娃违背了神，就被赶出伊甸园，不管他们如何求情，伊甸园从此远离了他们。 摩西不能进迦南地，就算他三次祈求神，结果仍然不会改变。如果这是亚当夏娃，这是摩西面对他们的罪都要承受的，那么这些硬着心的人，持续面对神怒气的人，像我们一样的人，是神启示宣判不得进入安息的人，又该面对何等严厉可怕不得抵挡的后果呢？诗人用这样反面的人生来警戒我，如果我们不敬拜神，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抵挡神。弟兄姐妹们，今天正是敬拜神的时候，现在正是回应神的时候，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要严肃的回应着警戒，谨慎我们在神面前的生活和态度，我们要来敬拜他，享受他，否则我们就会远离他，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入他同在的安息当中。弟兄姐妹们，只有两条路，敬拜他或者远离他的安息，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正是当我们严肃的面对神的审判和怒火，严肃的面对我们的选择，面对我们的刚硬试探和罪孽的时候，我们才真正体会我们恩慈良善的神是多么的伟大，多么配得敬拜。正是在我们自己的罪，我们所面对的这种审判，我们的无助和绝望当中，我们才能视若珍宝的像诗人像刚硬的人一样，像无助的人一样，抓住诗人在此刻的呼召。他呼召什么？来啊，像拯救我们的磐石而欢呼。我们发现这个呼召是一个天籁之音的呼召，神呼召我们这些罪人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来欢呼。我们这些悖逆的人有一个盼望，是神拯救我们，我们被他呼召来敬拜他。我们就像一个焦急的在产房门口等待的丈夫，当听见护士叫他的名字的时候，他就猛地一跳冲到门口，因为他知道有重大的事情要发生。绝望的罪人当听到诗人的呼召，他会充满喜乐的迫不及待的要来回应这敬拜的呼召。神的呼召正是我们在罪孽当中所渴望听见的那些呼召。如果神呼召我们，我们就有救了。悖逆的罪人没有出路，唯有期盼神的怜悯和拯救。神拯救吗？是的，神拯救。神在我们的历史和生活当中施行拯救，旧约当中的以色列人，新约中的教会经历了这种拯救，确实的拯救。这种发现，这一亮光，就让我们重燃希望。罪人可以向耶和华发出呼求，罪人可以来敬拜神。就是在这样呼召的时刻，此时此刻，就是今天神借着诗人向我发出的呼召，来敬拜的呼召，成为我们这些罪人最应时的信息，最宝贝的信息，福音的信息，成为我们这些罪人可以发出回应的信息。而当我们翻开希伯来书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就会惊喜的发现，这信息使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从神的怒火当中进入了真正的安息当中。当你翻开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四节这样说，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处的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毕竟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必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谁使我们进入这安息，歇了我们一切的功，不再靠我们自己蒙神的喜悦， 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既然已经有一位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正是我们主日的早晨所经历的、所要做的、所体会的，这就是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所要经历的、所要体会的。这样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安息的发现，这样我们不用再靠自己的善功去讨神喜悦的发现，岂不是让我们那颗刚毅的心可以活过来吗？岂不是让我们绝望的心可以再次火热起来吗？岂不是让我们那颗取死的生命可以重新的呼吸吗？我们的生命会被这大好的信息激励和惊醒。当我们醒过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向我们的救主、向我们的创造主发出真实的颂歌、敬拜和感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对我们人生的目的，神对我们人生的目的是要我们来敬拜他。神拯救我们不是让我们成为一个知识丰富的人，成为一个道德良好的人，成为一个生活舒适的人。神借着拯救我们是要让我们敬拜他，为此他赐下真理、赐下智慧、赐下一切的供应、赐下我们生活的处境，为的是让我们在这一切当中体会敬拜他的关系，学会敬拜他。所以我们不仅在主日早晨和一整天来敬拜他，我们这一天的敬拜是天上敬拜的预兆。因此当我们离开这里，当我们离开星期天进入周一，进入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仍然延续这样的敬拜，我们用不同的方式继续的活在神的面前，活出这种敬拜神的关系。作为一个员工，我们借着认真工作管理神创造的事物，服务他所创造的人，按他样式创造的人来敬拜他。作为父母，我们借着圣经的话语来养育儿女，我们用公正指正我们的儿女，我们用恩慈赦免接纳我们的儿女，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敬拜他。我们在周间小组和弟兄姐妹彼此分享代祷学习神的话，我们彼此支持、彼此激励、彼此相爱来敬拜他。我们去医院探访病人、有需要的人，我们以此来敬拜他。在我们劳碌一天之后，我们休息、看电影、听音乐、睡觉，我们享受在神的安息里面，以此来敬拜他。我们整个的人生都在神的手中，神使我们经历生活当中的每一天、每一件事、每一个状况，是要引领我们来敬拜他。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理解我们人生的方式。有时候这很难，因为神是个灵，我们看不见他，摸不着他，所以有时候我们很难感受到他，感受到我们所在经历的和敬拜他有什么关系。但神是真神，神每天就在我们真实的生活当中持续的引导我们走这敬拜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是为了敬拜他，我们生活在一个敬拜他的关系当中，以我们所做的事情来回应他。我想这样对我们生活的这种认识、这种改变，将会更新我们对待生活的动力。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越来越体会这关系，将会持续的赐给我们为他而活的动力，使我们越来越实际的盼望，在新天新地的时候，当我们进入神荣耀的时候，当我们与神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永恒当中来敬拜他。正是因为今天我们不断的学习过敬拜的人生，我们才越发的体会，在永恒当中新天新地的敬拜，那永恒的敬拜绝不是枯燥的，绝不是千篇一律。有人说，我在永恒当中天天每时每刻都要敬拜神，该多么无聊。不，如果你真的体会我们的人生是敬拜神的人生，是天上敬拜神的日常，那时候我们会真实的期盼、真实的渴望，神啊， 不要敬拜你，那是最值得期盼的，是最值得享受的人生，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的人生，完全敬拜的人生。我们真正值得获得的是神拯救我们，要我们进入的人生。带着这样的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神，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里面认识你，尊崇伟大的神，何等的与我们亲近怜悯。因为这样的关系让我们跳起来，因为这样的关系让我们欢呼喜乐，因为这样的关系让我们摇摆，因为这样的关系让我们举手来称颂，因为这样的关系让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时刻都充满了一种荣耀的动力。主啊，让我们从这样广阔的人生来看待你要让我们走过的道路。求你的圣灵打开我们眼睛，让我们看见。求你的圣灵激励我们，让我们享受这样的关系，在这样的关系当中满有喜乐。让我们今天此时此刻听见你的呼召，就来敬拜你。谢谢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